我们来打开今天的经文，在罗马书第15章第14节到22节。罗马书的15章14节到22节。今天我们学习到这个罗马书第15章14到22节。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伊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阿们。愿上帝祝福他自己完美无误宝贵的真理。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一个主题叫做福音事工。福音事工，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要明白，这个福音的事工呢，它不只是给使徒、牧师、传道、这样的一份职分和工作。那这是上帝呢交托给每一个神的儿女这样一个荣耀的大使命。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都做主的门徒。那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是上帝福音的使者，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耶稣基督他所差派的一个门徒。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明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神的福音上面有份。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福音上面有份，不至于说当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两手空空，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主的工作，从来没有传过主的福音。从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那一刻开始，你就成为了上帝的使者，你是成为神差派到地上国度的大使你带着一个使命，那就是将基督的福音传扬。我们要明白，这是一个最有价值的职业，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主业。我说主业，不管你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无论是做医生、护士、司机或者说理发师任何一个职业，弟兄姐妹要明白一点，这只是副业我们要明白，这只是副业。我们的主业，我们的主要的工作，那就是做上帝的工作，做主的任务，侍奉主，传主的福音，这是我们的主业。其他我们所拥有在这个世界当中所有行业的这个工作是副业，我们不要搞错了，不要把它颠倒了。当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工作当中的时候，就你们今天存在一个广泛的一个问题很普遍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把他们世俗的职业呢当成了主业，把福音呢当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副业，以至于当他们工作的时候，他们已经偏离了上帝把人放在那个工作上的最主要目的。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工作上去工作？不是因为说这个工作呢给我很高的薪水，不是因为这个工作呢是我个人所喜欢的，我享受这份工作，不是说这个工作呢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工作，每一个人哇都很听到你做这些工作都很尊重你、敬重你。当然这些都没有问题，你做的工作你喜欢很好，你做的工作薪水不错也很好。但听节目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最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哪里钱多我们去哪里做，听节目不是这个目的。我们在每一个工作上面一个最最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侍奉上帝，为主发光，来传扬主的福音。如果你在这个公司里面工作了三年、五年、十年， 而你周围的同事从来就没有听过福音，那在上帝眼中可以很清楚的一个证据就是说，你没有尽到你在这个工作当中为上帝应尽的一个本分和责任，你已经忽略了。所以愿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在我们身上，不要说在我让我们工作，在我们工作的一个场合一个地方，十多年以来竟然别人不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竟然从来没有将福音传给周围的人，竟然有人还没有听过耶稣，以至于当有一天当他们死之后在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他看到你是一个得救的人，神说你为什么不信耶稣，他会说因为我这个旁边他的同事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福音，从来没有让我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弟兄姐妹，他的血在我们身上有份，就好像以西结一样，大家记得在以西结书里说，神告诉先知以西结说，你要警告恶人将真理和福音告诉他们，如果你警告之后他们不悔改，他们灭亡，他们的血不在你的身上，是他们自己的原因导致的，但如果你没有警告，你没有尽你的本分，那他们的血就在你的头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工作？我们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我们不是为了赚更多，生活的质量越来越好而工作。如果世人是这样的目的，我明白，因为他们是一群没有盼望、没有永恒观念、没有救、没有福音的人。但一个如果永恒的上帝在人心里面，他是有个永恒价值的人，他不是为今生活着。这为什么保罗说，如果我们只是为了今生活着，我们就比那不幸的人更可怜。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所在的位置都能够为这位主发光，以至于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当你的同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说曾经有一个人将福音传给我，但是我没有相信。天天知道你做了，你尽你的本分了。不要说当我们自己躺在病床上之后的时候，我们后悔说，神啊，你把我放在一个公司当中，你把我放在一个家庭当中，我竟然到死我都没有把福音传给我身边的一个人。有些人可能会讲说，我有传，我有跟他们讲，我们讲过几次，是不是说我们跟他们讲过一次他不要听，从此之后我们就闭口不言，就把这个事情忘记了？我相信不应该是这样的。灵魂的负担，你的生命的价值，它应该在我们心中，我们应该不间断地为这个灵魂祷告。就好像比如说穆迪先生啊，这著名的布道家，他在他的见证当中，他告诉我们说，他一生为这特别的为这五个人来祷告。这五个人当中呢，第一个人呢一两年之后他就信主了，第二个人呢经过三五年才信，第三个人呢几十年之后才信，那第四个人他快死之前信的，第五个人呢他自己没有来得及见那个人信，他死之后那个人信了。听听，如果在我们内心当中，我们为着某一个人的救恩祷告，如果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信主了，弟兄姐妹，感谢上帝，你的祷告不是突然的，你的祷告是有价值的。求主帮助我们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明白要将福音传出去，传给谁？传给远处的人，也传给近处的人。我们不是宣教士，我们知道上帝专门呼召了一些人做宣教士，像这个戴德生、克里威廉啊，以及许许多多啊，在过去当中为主的生使命抛头颅、洒热血，将生命付出的人。你比如当戴德生在中国的时候，他说，假使我有千条性命，我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假使我有千磅印金，我绝不留下一磅不给中国。他说不是中国乃是基督。当李文斯顿他将年轻的生命献给非洲那个黑暗的大陆的时候，他在死之前他将自己的心脏埋在了非洲，身体呢运回到了这个英国的威斯敏斯大教堂举行崇拜，这样一个追思礼拜。死之前的时候他是跪着，他很安详在祷告，圣经还是翻开的，就这样离开了世界。这个生命是最有福的一个生命。很多人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呼召做宣教士，走到那些非洲，我们感谢主有人替我们去了，去到那些东南亚的国家，去到那些中东地区，去到许许多多的国家。但是弟兄姐妹，近处的人，这些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可能不是有这种使命和恩赐去到远的地方做宣教士，但我们可以做近处的。你周围的人，你的朋友，我相信在你的朋友里面一定还有没信主的，一定还有没有得到福音的，一定还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这位真神的。弟兄姐妹，近处的人，这是我们可以做的，让我们来传主的福音。 如何来传弟兄姐妹？我们要想传主的福音，我们必须要明白主的福音，我们必须要学习。因为一个不学习神话语的人，他不会传。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人说我不会讲，我不会传福音。我们很大程度上我们不会传，是因为我们没有花时间来学习。我们就是学习了，我们懂了，我们明白了，我们才可以讲出来。只有我们里面有，我们懂清楚，我们才可以告诉别人。就好像一个教会的信徒来找到这个老牧师，他说他要做宣教士。这个老牧师说，那你来这个神学院读书吧。他说我的护照不要读书，我直接去做宣教士。但老牧师跟他讲，你跟他们宣教什么？你传什么？别人不需要你的观点，不需要你的想法，不需要你的意见，他们需要的是福音，需要的是真理。只有你学了，你懂了，你明白了，你才能够传讲出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应当珍惜这样的机会，多多的学习主的话，明白传讲出去。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像这场瘟疫的跟很多人带来的这个影响非常非常的严重。很多人心当中充满了这些不平安。你发现这个社会经济动荡不安。越是在这样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人更加的需要福音。人更加的需要福音，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福音是人灵魂的一剂良药，是解决一些问题的一个根源。今天很多人把这个希望他们放在这样一个疫苗当中，他们希望说疫苗发明出来之后，哇，这个可以恢复正常经济、这个社会、政治各方面可以恢复。但我们知道弟兄姐妹，问题的根源不在这个疫苗，问题的根源在于罪，唯有福音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弟兄姐妹，将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知道，当他们拥有福音的时候，这个世界再大的灾难，他们心中有平安，因为他们不是为这个世界上能坏的东西活着。保罗说，能这些能看见的是暂时的，不能看见的是永恒的。这一切我们所看到的，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天神要将烈火降在这世界上，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烧化，唯有那信靠耶稣基督的能够永远长存，永远长存。保罗呢，他是宣教士的鼻祖我们知道这个保罗真的是一位伟大的宣教士，他亲自的来教导，而且呢他立下榜样，身先士卒，用他的生命，他用他的真理来教导我们什么叫侍奉，他用他的生活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侍奉。那首先我们看到在这个第14到16节当中呢，他告诉我们说，做基督的仆役，仆役就是仆人，做基督的仆役。那在17到18节呢，是做基督的侍工，做基督的侍工。19到22节呢，他专注到这个福音上面，传基督的福音，传基督的福音。那首先在这个14到16节，我们看到保罗的非常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因为今天这个世界呢，你知道吗，是一个混乱的世界，很多特别是那些年轻人活在一个迷茫的一代，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身份，为什么而活着，我是谁。很多人在这个世界当中，你知道吗不明白为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罪让人堕落，使人不知道为何而活，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但仅仅保罗他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人，他说我是基督的仆役，基督的仆人。他一生呢就是要跟随这位主耶稣基督，就是要来侍奉他，来传这个主的福音，来讨他的喜悦。那我们读到说，保罗告诉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满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他说我自己也深信，信什么？信这些你们在这个地方指的是罗马教会的信徒，真的是他说你们是怎样的，充满知识，充满良善而且呢充足的这些诸般的知识，也能够彼此的劝解。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我深信。为什么保罗能够讲呢？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换句话说，罗马教会他们的信德，什么叫信德？就是他们的信心和品德。 已经传到了各国各地各方，以至于保罗从来没有去过罗马的人，他也听到了罗马教会信徒他们属灵的光景，他们属灵的状况，他们的性德在基督里面，他们信心是何等的坚定，他们的品格是多么的能够鼓舞人心。他听到说这些罗马教会的信徒呢，他们是蛮有良善的一些人，蛮有良善，不是一点点，是里面充满神的良善啊，对主的爱心、信心、忠心，在他们生活当中能够表现出来他们那份谦卑啊，他们那份啊施舍爱人，那份忍耐，那份各样的恩慈，所以他们是蛮有良善，而且呢有充足的一个诸般的知识，也就是他们对神的真理非常的明白。这个知识呢所提到就是神诸般的真理。弟兄姐妹，我们一再的讲，我们要想明白神的真理，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学习。我再讲一次，我们要想明白充满神的真理在我们里面，我们必须认真的学习。你知道在一个学校当中呢，你比如说一个中学里面有很多的学生，但有的学生呢他们就学习好，但有的学生呢就学习一般般。当然我们不否定说有些学生他们是比较有天赋，有些人有学习的那份技巧，但一般程度上你知道最根本是什么呢，是一个认真。人就害怕认真两个字，只要人够认真就没有不能够完成的事，认真就能够坚持，能够有恒心，只要有恒心铁杵磨成针。所以如果我们对主的话够认真的话，我们认真的学习，每一次当我们听到的时候，主的话就好像一股甘泉能够流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浇灌到我们里面，让我们也能够充满力量，将主的话语再流露出来去浇灌别人。所以需要这样一个学习，不单单是说在每一个主日当中，我们每一个主日弟兄姐妹我们崇拜一个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将神的真理系统的传讲，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真理所建造，好让我们的信心和属灵的灵命能够建造在这至圣的真道上面。但是不要以为说只要每一个主日有敬拜主就好就够了，弟兄姐妹，绝非如此。我再讲一次，绝非如此。只满足于每个主日的一次崇拜，我告诉你，他的生命绝对没有办法正常的成长。为什么？你想想，你一个星期你吃一顿饭，你试一试，人哪里受得了？同样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它绝不可能只有主日一餐而已。你每天的生活当中，你都要来学习主的话语，并且呢，在主日学当中啊，主日学的课程里面要学习，在团契里面要学习主的话语，在每一个机会当中你要抓住来学习，来明白，来积攒，因为这是一个积攒的过程。没有人会一天就明白，有些人跟我讲说啊，他读圣经读不懂，为什么呢？因为他读的比较少，你一遍读不懂你再读一遍。一个真正要懂神话语的人，一个真正要明白的人，我告诉你，神的话语不会向他分闭，会打开给他，一定会叫他明白的。但是如果每个主日我们花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当中读一读听一听，我们就期待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和真理，弟兄姐妹，不现实。你只有花代价肯学，你才能够蒙祝福。哦，像我们现在我们在这个神学院远东神学院当中，我们又开这个中文的课程，就因为不要错过这机会。你知道这个学期当我看到这个报名的学生之后，我心里面真的蛮吃惊的， very encouraged， 就是很被鼓励到。有100多个学生来报名这个课程啊，100多个学生当中呢，也有将近40个呢是报名要参加考试的学生啊。除了在我们新加坡的一些教会，有中国的一些教会弟兄姐妹，还有澳洲的、澳大利亚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都来报名和参加学习。弟兄姐妹，你想想，我看到这些人当中的不都是年轻人，你知道有很多年长的，比如70多岁的啊，他们还要打开神的话语来学习啊。我们教会有一个阿姨呢，60-70岁啊，眼睛是白内障，他们读神的话语，甚至有些时候那个需要用放大镜来看，但是他们要学，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怎么可能不明白？所以我鼓励，我相信 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当中还可以有更多的人要报名来学习啊！我相信在我们教会当中还有更多的人可以来报名，不只是听听而已，可以参加考试的，可以做作业的，可以拿学分的。求神祝福我们。我祷告在下个学期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可以报名来参加。只有肯在主的话语当中付出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你在神的话语当中种下的是什么呢？是懒惰，那收下来的那就是懒惰，一无所有，空空的。如果你神的话语种下的是殷勤，那你收下来的那就是祝福，满满的祝福。你看在这个罗马教会呢，他们就是一群真正爱慕主话语、充满神真理的人，而且他们能够怎样呢？彼此劝诫。要做到彼此劝诫需要两点。第一点，你要有充足的真理。如果你里面没有真理，你劝别人什么？你劝别人很多时候可能你会误导别人，误人子弟。很多人你不劝导他还蛮开心的，可以解决，你一劝更麻烦。为什么？因为你劝的东西不是真理，你不是按照神的话来劝，你跟你自己一套的东西，自己的一些观念思想。我们永远要知道，弟兄姐妹，人的观念呢，一定是把神的话语在神话语下面的，我们要搞清楚。如果我们的观念不符合圣经的，我们让神的话语代替我们的观念，把我们的观念洗掉，把主的话语放进去。所以你里面如果没有充足的人，你就不能够做到去劝诫别人。我看到很多周围的人去劝别人的时候，发现很多人他们劝的，你比如说这个姐妹讲，找到姐妹跟她讲，哎呀，我家的丈夫啊，真的是这个一点都不懂得来照顾我，也不懂得去关心啊。那姐妹听到之后，你应该怎样去回应？你应该主的话语，对吗？但很多时候呢，她怎样讲，我家的丈夫也是这样啊，以为她听到可以，哇，其实我们一模一样，不用担心。你这些不是安慰，你讲完之后，你觉得她真的会得到安慰吗？可能一时会觉得开心，说啊，原来你也是这样，我们同情彼此。但是弟兄姐妹，你要从主的话语来跟她去讲。你告诉他，在神的话语当中，夫妻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来建造，彼此之间怎样来对待，怎样用真理将他们家庭当中重新粘合在一起，怎样赐给他们夫妻之间一个彼此相爱的心，而不是自己的一些观点不符合圣经的一些东西来传递给他。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第一，你必须有充足的真理；第二，你必须要有爱心，不怕得罪人。很多时候你知道，当我们去将真理宣传给别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讲出的话别人不一定喜欢，但是呢，如果是真理，这是对的，这应该告诉他的，讲出来，不要怕得罪他，你讲出来，因为这个是真正对他好的。有句话这样说，苦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王明道先生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如果有人肯告诉你自己的缺点，你要非常非常的感恩。多少人知道你的缺点，他们不敢讲，为什么？怕冒犯你，怕得罪你，所以他们就闭口不言。但如果有人宁愿冒着一个得罪你的风险来跟你讲出来，要感谢他，从内心当来接受。当然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接受别人批评是不容易的，必须有个谦卑的心。如果没有谦卑的心，当别人讲的时候，我们不容易接受。所以当我们在给到别人建议的时候，第一，要有充足的真理；第二，你要有足够的爱心和不怕得罪人，这是我们所需要的。那在罗马教会的信徒呢，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正是因为他们有这些，所以你发现保罗怎么说，他说，但我稍微放胆，他的放胆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大胆的来写信给你们，来建议给你们。因为保罗知道罗马教会的信徒他们属灵生命是成熟的，所以他敢这样讲，他知道他讲出来这些人是接受的。如果你弟兄姐妹，这些人如果一些属灵上不够成熟的人，你会发现他们不仅不接受你所讲的，不仅不感恩，而且呢在心里还会记恨你，说哇，这个人原来是这样认为我以前一直以为他心里面对我对他对我对他的印象挺好的，经过这个事情之后发现原来在他心里面我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真的是，很多时候在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智慧人当你跟他讲的时候他会爱你，但是亵慢人你讲之后呢，他们心里面会憎恶你。但在罗马教会呢，这些信徒是成熟的，所以保罗敢讲，保罗讲出来之后知道不会冒犯到他们，他们会虚心的接受，这是第一。那第二点呢，因为保罗的职分啊，你看他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成为外邦人，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给了保罗一个职分，就是外邦人的使徒。 神拆开保罗的外邦人的使徒，彼得做犹太人的使徒，所以神给保罗这个职分，这个位置，这个尊位，这个权柄，让他能够大胆的去在外邦人中间来宣扬主的真理，让他大胆的将神的真理来写给他们，来传给他们，来教给他们。这是保罗能够放胆的去教导罗马教会的人。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世界呢，真正肯听的真理的人越来越少了，愿神赐福你做一个肯听真理的人，能够有一颗谦卑的心，智慧的心，领受的心，将主的真理听到之后就快快装进心里去。所以正因为保罗有这样的这个信心，他说什么，我能够提醒你们的记性，他不要忘记啊，不要忘记神的道，虽然你们听过，但是你们还需要。这保罗什么，提醒你们的记性。很多时候我们的记性很不好啊，我有些时候我出门，然后我关门锁门，突然想，哎，我的房间的风扇也没有关，有时候我还要重新打开门再进去看，哦，原来没有关，或者原来关掉了。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记性都是有限的，会常常忘记的，是健忘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提醒，对主的话语，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当我们听过之后呢，不要以为说已经够了，我们听过之后我们还需要，我们必须有一颗百听不厌的心，百听不厌。同样一节经文，同样一段经文，我们今天听和10年前或者5年前或者2年前听不一样的。同样一节经文，2年前当你读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感觉，直接就读过去了，但2年后的今天，你生命的更成熟了一点，你对什么真理的更了解一些，你再读收获就不一样了。你再过2年之后，你再回来读同样一节经文更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主的话语是活的，它能够像泉源一直永流不断，将那最新鲜的活水永流出来，来供应到你生命当中的需要。所以每一次当我们领受主话语的时候，每一次听到主话语的时候，让我们都有一颗预备好的心，像玛利亚一样谦卑的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脚前来听。你发现今天的教会呢，很多教会聚会的时候前排是没有人的， 都喜欢坐到后面去。今天很多人都不喜欢坐玛利亚，玛利亚是坐到最前面，今天我们都坐到后面去。但耶稣告诉玛利亚说什么，你选这个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有福的，是不能夺去的。弟兄姐妹啊，求神帮助我们都有这样一颗心。如果主允许有一天，当然我祷告主，希望这个疫情控制的能够更好一点，让我们华文部能够尽快的，我们能够聚集到一起来崇拜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存着一个祷告的心来等候主的时间。那当保罗谈到神给他这样一个外邦使徒这样一个职分的时候，他用了什么？神给我的恩典，他用一个恩典这个词。他没有说我保罗，我曾经受教于加玛列文下，我有这个非常好的口才和技能，所以神给我这个职分让我做使徒。没有，保罗这是神给我的恩典。我们永远要明白一点啊，今天我们能够侍奉主，神给我们的恩典，无论在我们侍奉的每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比如说讲道，我们只是神话一个出口而已，一个器皿，一个工具。无论是在诗班当中，还是无论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要明白我们只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啊！我们要明白，就好像理发师，你知道理发师都是他用剪刀剪头发，剪的头发非常的好，你会说什么？谢谢剪刀？不会，你会谢谢理发师，因为你知道这是这个理发师的技巧，帮你剪了头发啊，这个有现在这个又漂亮，而且又好看，你会谢谢这个理发师。所以我们做每件事情，我们都要将感恩归给上帝啊！我们唱歌的诗班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只是一个神手中的一个小小的乐器，荣耀是上帝的。我们唱完之后有人说哇不好听，不要受伤害，没有关系，你侍奉的不是这个人，你侍奉的是上帝啊，他侍奉的也是上帝，要明白这一点。只要你忠心侍奉了，荣耀归给上帝，你的赏赐已经有了。包括我们比如弹琴的也是，一切的荣耀都是归给主的啊。有这样一部影片，基督徒的影片，之前我们在影会当中我们看过，就是这个英文的名字叫这个叫 The Touch of the Master's Hand， 就是大师之手的触摸。一架小提琴，挺不起眼的一个破旧的小提琴，不值几块钱，但是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小提琴匠，一个大师，当他拿起这个小提琴，他弹奏一曲结束之后，他的身价马上翻倍，不一样了。他之所以变得珍贵，不是因为他本身有任何的改变，而是因为 The Touch of the master's hand， 因为这些大师之手的触摸。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侍奉上帝的人，有些人有非常好的歌喉，他一唱歌的时候有天籁之音，哇，每个人就哇哦，感谢上帝，很好的歌声。但我们要明白 It's a touch， 是上帝的触摸，我们只是一个工具，你明白吗？如果上帝要不用我们的时候呢，就可以放在一边，像其他任何不起眼的垃圾一模一样。但上帝宁愿用我们，他拿起来要用，荣耀归给他，我们只是一个工具。永远不要将荣耀归给一个器皿和工具，就好像我们理头发的时候，我理发剪发的时候，我们做得太好再好，你不会谢谢那个剪刀，当然你会谢谢这个理发师。但我并不反对说，比如说在我们中间那些忠心牧养我们的牧者，我们对他从一个感恩的心没有问题，但我们始终要明白上帝是第一位的。你比如说在这个希伯来书，圣经也教导我们说，纪念在你们中间那些忠心牧养你们的人，应该的，没有问题。那些在教会当中侍奉的，比如弹琴的、诗班唱诗歌、来牧养侍奉的，各个方面的，我们都为主人缘故从一个感恩的心，没有问题。但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一点，我们只是一个工具，这是最重要的。就好像保罗一样，我只是上帝要拿起我用，如果上帝不用我呢，什么都不是， I'm nothing， 真的是什么都不是。所以这是保罗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神学观念。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能够这么谦卑的自己，他说什么，使我做什么呀，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什么叫仆役？仆人、奴仆。他宁愿，他认识到自己什么都是，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奴仆，放在神手中被神用了而已。如果神要不用他呢，真的什么都不是。弟兄们，如果像这么有能力的弟兄们，如果从我们从耶稣的时代到今天为止，如果保罗敢讲这么有能力、这么有恩赐、建立那么多教会，像这样伟大的，可以说他是最伟大的宣教士、最伟大的牧师。如果像他称自己是仆役，那我估计今天没有一个牧师胆敢超过这个称呼。因为我相信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像保罗这么有恩赐，像保罗这么有能力，像保罗这么样有成就的建立那么多的教会，而且是忠心建立在上帝正道的根基之上的，少之又少，而且将这个属灵的遗产留给我们。所以我们让我们来效仿保罗这样一个美好的榜样。在这里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做神福音的祭司。祭司是什么我们知道吗？福音的祭司，在旧约祭司的任务是什么呢？是献祭啊，把那些牛啦、羊啦，人犯罪的时候，他们把这动物牵过来，然后杀掉，然后呢赎罪。那这个福音的祭司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后面说，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这里面那个福音的祭司呢，献的不是动物，是人，是将外邦人当做福音的祭献给了上帝，成为圣洁的祭。这就是神借着保罗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将福音传给他们之后，他们得救了，因此就成为保罗在上帝面前所献的一个祭物，成为圣洁的，成为门神所悦纳的。你看到圣经告诉我们，因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保罗说什么？因圣灵成为圣洁。保罗没有讲，他又不敢讲什么因自己，因为他知道不是，因为他知道是因为圣灵的工作让他们成为了圣洁。人没有圣灵就没有圣洁，圣灵是先住在人里面的。我们知道当我们信耶稣基督那一刻开始，圣灵就已经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体成为神的殿，成为一个圣洁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成为圣洁的祭物献给了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一个蒙神悦纳的祭物，让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祭物一样献在祭坛之上。这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教导我们说，弟兄们，为什么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无论你在什么工作、什么场合、什么地位上面、什么位置上面，要明白你是一个祭物，一个圣洁的祭物献给神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弟兄姐妹，在工作的地方不要为那些你的职位的高低、薪水的高低、待遇的好赖而失去我们的见证。当然我们祷告主能够帮助我们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点，我们所祷告的是什么？日用的饮食，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不要要的超过神所给的，不要要的超过神所应许的。你说今天有一个最大的罪，拉尔牧师、斯布顿牧师，很多的牧师今天都告诉我们什么罪呢？那个不满足的贪婪之心。今天不是上帝没有赐福我们，是我们就神赐的不够，我们就神赐的不够，我们还想要更多更多更多，多少是够？没有够的，没有够，多少都不觉得够。给我们一点，我们需要再多一点，多一点我们需要更多一点。 这是一个今天这个时代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罪，贪婪，不满足的贪婪。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使我们能够警戒自己的心，免得我们因此偏向这个世界，跟着这个世人的观念、世俗的价值观，以为什么活着就是为了享受吃喝玩乐啊！只要没有工作的话，应该享受我们自己，把我们的钱全部放在那些吃穿用住，而忽略了我们上帝的工作，当纳的侍奉之一，对教会宣教的工作，对上帝这些教会当各样事工的一些支持，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负担，将我们的东西用在神的事情上面。当然更准确的说，应该说用神的东西，把神的东西用在神的事情上面，因为这些东西不属于我们，我们只是管家，我们只是管家管理而已。那下面呢，保罗提醒我们做基督的事工。你看第十七节讲的，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他提到什么？论到神的事，他明白一点，这是神的，不是自己的。保罗没有说，你看我进了，你读所有保罗事情，保罗从来没有去夸口说，你看哥林多教会我建造的，以弗所教会我建造的，加拉太教会我建造的，有没有？没有，保罗从来没有夸口一点。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自己是一个仆人而已。所以他论到神的事情，论到上帝的事情，他说什么？没有自己的功劳，一切荣耀都归给主，毫无保留的，毫无保留的归给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要这些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读一读，你看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哥林多前书一章的31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那在哥林多后书第10章17节，同样的，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另外在加拉太书6章14节，加拉太书6章14节，我们也读到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听见吗？今天这个世界呢，我们基督徒太多的夸口，但我们所夸的不是基督，不是他的十字架，我们夸的是自己了不起。我们常常说，哇，想当年我怎样怎样怎样，太多的自己。保罗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因为我们知道除了基督我们别无所夸。不要与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来夸口，不管我们有多大的恩赐，不管我们有多高的才华啊，不管你做饭做得多好吃，不管你唱歌唱得多好听，不管神给你怎样的恩典，你永远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不要将荣耀归给自己，不要亵渎神的荣耀，这个亵渎是偷，不要偷或者抢神的荣耀。让我们能够常常提醒，就像保罗所告诉我们的，他说，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他明白吗？他知道除了基督借着他做，他只是一个工具和器皿，其他的不敢提。为什么不敢提？因为他丝毫都不敢高举自己，他不想把人他们的关注的焦点引向保罗。你会发现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呢，时间越久，他越会将荣耀来归给主，而不归给自己。你知道吗？我知道一个牧师，这个牧师他就是常常的希望别人来称赞他、夸奖他。如果别人不夸奖他呢，他就会很不开心、很生气，让别人知道说，这个你要是不夸奖我，不将荣耀归给我，这个你就是得罪我了啊！我就不会给你任何的机会啊！我们一定要小心，弟兄姐妹啊！不光说啊，在教会当侍奉的，当然我跟你所分享这个牧师，在中国的一个牧师啊，我所认识的啊，包括我们普通人，我们要明白一点，不要高举自己。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一个真正认识基督生命的人是这样的，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乃是让我们的生命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向着世界是死的，向着基督是活的。让施洗约翰的座右铭成为你和我的座右铭。施洗约翰说什么？他说，主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兴旺就是增大 increase， 主必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兴旺，而我呢，越来越衰微，越来越小，直到别人看不见我，只看见基督。这就是施洗约翰的生命，这也是保罗所教导我们的。 他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保罗永远不忘记这一切所做的都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和神的帮助。同样的，保罗也提到一点，就是在他的侍奉当中呢，他的言语和他的行为，你看在英文当中有这样一个 by word and deed， 就是他的言语和行为。就是保罗是一个什么呢？ man of his own word， 他是一个言出必行啊，他是个言出必行的人，他把自己的话和真理句句都是属实的，而且呢他知道和确信他所传的，在他内心当中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确信的一个人，有坚定信念的一个人。他按着上帝在他人心当中所放的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不仅如此，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他的行为跟他所传的道是一致的。我们常说一句话，说这个 word speaks louder than word， 这个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就是这个事实呢胜于雄辩啊，这个行为呢比声音更有力。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恩典和力量，使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所讲的话和我们所做的事是一致的。你会发现在很多家庭当中，父母呢失去了那个权柄，就儿女不听父母的话，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儿女失去了那个言行一致的权柄，因为他们所做的和他们所讲的不一样，所以孩子们呢就在内心当中不服，你明白吗？有些父母跟儿女说读圣经啊，祷告啊，把主放在第一位啊，他讲得很好，但是真正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自己呢，父母不读圣经，父母每天不读圣经，告诉孩子说你要读圣经啊，你要祷告，父母说什么时候读圣经祷告，他看不到，他在你身上身上从来没有看到。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作为父母对儿女的影响。那在教会当中很多我们华语部很多年长的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啊，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后代有个好的榜样，在读圣经上面，在祷告上面鼓励他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点上面，我们的确应该将这个真理用在自己生活当中，言行一致。保罗因为这样的一个能力，因为他的行为和他的生命是一致的，他的言语都是一致的，和他所讲的真理是一致的，以至于外邦人能够看到和经历到福音的大能。那19到22节呢，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呢他传福音啊，传基督的福音。那19节他说什么？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利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这个耶路撒冷到以利利谷呢是1500公里，是非常非常远的一个距离，不像今天我们坐飞机这么方便，当时是徒步或坐船啊，是一个非常简陋的一些环境。但是保罗呢一直走到这个以利里谷，以利里谷是位于呢希腊的西北部，与马其顿毗连，包括今日的这个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北部，是当时欧洲比较落后的一个地区。那这个地方当时呢是一个比较没有开化的一个民族，当时他们吃生肉啦，而且非常好战这样一个民族。就是这样一个民族呢，保罗人走到那里将福音传给他们，就好像这个美国的一些两个宣教士，他们去到一些食人族部落，他们明明知道到那边会有生命的危险，他们仍然去传福音。保罗也是走到那些没有开化好战的危险的地方，保罗已经福音带到那个地方，从耶路撒冷一路走，他走到什么地方圣经说什么，到处传福音，凡是保罗走过的痕迹都留下福音的脚印。这是什么？福音的鞋穿在脚上。那今天我们走过的地方有没有留下福音？你会发现保罗走过的地方，很多人可能不记得保罗，但是他们会记得保罗留下的福音，这是很关键的。当你离开你公司的时候，别人记不得你，记得你次要的，但如果别人记得你所讲的耶稣和福音，那是有福的，那是最重要的。所以保罗是这样，他不满足于一个地方，因为大使命是什么？将福音传遍天下。这耶稣就告诉我们，你们要普天下去，所有的地方要有福音的一个声音。求神帮助我们教会，我们要知道啊，我感谢神使用我们的教会，能够在非洲的东非神学院、肯尼亚、坦桑尼亚、卢旺达，在这个菲律宾、在印度尼西亚，还有这个柬埔寨有些事工。我们感谢主，上帝使用我们这个教会一点点能力来做主宣教的工作。这个主若许可，其实我之前在去年11月。我也去到中国，要计划去中国，但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去成。我们之前的2019年的时候，我们去过一次。中国许可，我们也希望 至少这是我心中的一个祷告，我们在中国也可以做更多主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祷告主，向主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庄稼已经成熟了，要收的庄稼多，但是收庄稼的工人少。愿主也兴起那些真正被主呼召、有使命、有负担、有忠心的人，能够来进入这个全世界的侍奉，来做主的工作。还有很多的工作，但真正侍奉的人却是很少。所以弟兄姐妹来祷告，让主兴起更多他的工人来侍奉他，像保罗一样啊。福音就是保罗的动力，是保罗的目标方向，所以他走到一个地方，将福音带到这个地方。但是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要留意，就是保罗呢第二十节他讲到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保罗的传福音呢有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他不是福音被传过的地方，他不在这个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为什么呢？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因为我们要知道，他并不是否认说建立教会之后呢要继续做这个培养的工作，他不是否认，他承认说是需要否认，需要这个建立教会之后呢需要再一步的这个做培养啊。但是保罗神给他的一个最重要的负担是什么呢？那就是开荒布道，就是建立教会，是个先锋者，是往前面开路的人。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他的这个一生就是这样，他风风火火走到一个地方呢，他建立一个教会，这是保罗做工的一个方式。当然我们也知道保罗他不反对在已经有教会的地方来侍奉，你比如说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他又重新回去去拜访啊，甚至比如在罗马，我们知道罗马不是保罗建立的，但保罗也想去罗马传福音，所以并不止保罗说不去那些已经有教会地方传福音，这不是他的意思。但他最主要的负担呢是开荒建造。那消极方面来讲是为什么呢？第一，他是为了避免与同工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啊，比如说这个地方有教会，他如果再去这个地方是个小的话，他再去这个地方难免可能有这样一个冲突，都在一个小地方，人口有限，是避免冲突。那从积极方面来讲呢，因为神给他的就是一个立定根基的工作，而不是在根基上建造，他是着重于栽种而不是浇灌。因为有些人是种，把种子种下去，但另外一些人呢是浇灌的工作，但是使他生长的是谁呢？是神。所以保罗他就是什么呢？就好像房子一样，他是立根基的一个人。立不立父所，他建造了一个好的一个父所之后呢，提摩太来牧养，所以他是一个建造、一个开拓新风的一个身份。但是我们也知道，当后来这个保罗呢以囚徒的身份到罗马的时候呢，他也继续在罗马珍惜这个机会来传出的福音。他没有在罗马建立自己的教会，而是把成果归给当地的教会。保罗是一个什么？为主做工的人。保罗是一个为主有雄心大志的人，但是为人绝不夸口，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一个平衡，从不为己，专为基督。William Carey 克里威廉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英文他这样讲：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中文是这样意思，就是为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我们心中始终装的必须是神和他的工作，就好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愿神兴起更多的人，像克里威廉、戴德生、像李文斯顿、像许许多多那些为主付出的人，像保罗一样的人传主的福音，做主的工作。目的呢，你看第21节讲，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保罗要目的是什么？使那些未曾听到福音的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保罗所引用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52章第15节，他引用这一节经文来证明他所立的志向去那些未传过福音的地方去传，正符合神要广传福音的旨意。以此我们看到保罗他是依据圣经的教导来确立他的言论、工作和人生观，圣经是他的基础。因为圣经的教导是这样，所以保罗这么去做，保罗所做的和圣经教导的是一致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把圣经作为我们的根基，作为我们的原则，作为我们的标准。圣经教导我们的我们都去行，圣经禁止我们的我们也禁止自己的脚步不要去行。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效仿保罗的脚踪，穿上平安的福音鞋，所踏过之地将福音留下。求主帮助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将这个福音的勇士保罗他的真理、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保罗所讲的、所行的不是靠着自己， 而是他背后的那位基督。他甘愿做一个卑微的器皿和工具，好使基督的名和荣耀能够借着他被高举。神啊，愿你也帮助我们，也来一同做基督的仆役，因我们本是神的仆役。让我们一同做基督的事工，无论主交给我们什么样的工作，让我们都来忠心的侍奉。主啊，祝福这间教会，祝福每一位信徒，使我们一同站起来做上帝福音的使者，福音的勇士。在我们有生之年，让我们继续将福音传扬。谢谢你的恩典，帮助我们，如此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